纪实曼青文，为治平四年七月日，据观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阳至于太清，以清浊数修之殿，置祭于网友曼青之墓下，而吊之以文曰：“呜呼曼青，生而为鹰，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行，不与万物共进，而卓然其不配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住在检测者，昭如日星。呜呼曼青，物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亦岂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那先翻译一下前面几个类似于就是祭文的，就是为什么要写以及写作背景。简单来说，在宋英宗，也就是1067年7月的时候，据观欧阳修，这个据观就是对自己官职的一个省略。事实上，当时欧阳修是观文殿大学士、刑部尚书，那应该是念豪，知濠州军事。当时他是61岁，这边是仅派尚书都省令史李阳，派这个叫李阳的人前往太清乡，太清乡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商丘，以清浊数修之殿，用清酒还有各种食品作为祭品，置祭于网友曼青之墓下，在网友在已经故去的朋友石曼青的墓前面写了一篇祭文来吊祭。后面呢是开始书一下情。欧阳修和石曼青是多年好友，但石曼青的话可以说是英年早逝吧。事实上，当时欧阳修在写作的时候他已经是61岁。我后续查资料呢，欧阳修的话他在当时是其实是有那种退隐的意思，而且呢当时他正好也是在那种宦海沉浮之后，然后荣辱成败，当时也是他遭遇到一个快到人生的后续，类似于低谷吧，而且心事很复杂，而且呢当时也有官场羁绊，他之前辞官，但是当时这个宋英宗没有同意。在后来就这一段时间呢，他除了写这个祭石曼青，而且还写了英宗皇帝凌驾发引祭文，祭胡太傅文，祭丁学士文，祭蔡端铭文，他写了很多篇祭文，就是多是那个怀念去世已久的故友，一是那个思念网友，二是觉得自己年纪也大了，可能是有一种那个预感吧。然后后面也有一种就是他在那个政治上失意，哎呀，真的很孤独寂寞。这个下一段呢，就是这个呜呼曼青，生而为鹰，死而为灵。这八个字儿，生而为鹰，死而为灵，应该算是祭文中比较知名的八个字，经常呢会在那个其他的一些文章中引用，就是说你生来是英杰，然后死了也是神灵，那跟万物一样有生有死，而最后却归于无物的是暂时的，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于无物者暂聚之行，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像万物一样，就是有生有死，最后呢埋葬后之后就归于无了，只是你那个暂时的这个身躯。后面说不与万物共进而卓然其不配者，后世之名。不跟其他的东西不太一样的是什么呢？是你那出类拔萃永垂不朽的名声。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这是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是这样，而住在检测者昭如日星，那些已经载入史册的姓名就像太阳和星辰一样耀眼。也就是说，哎呀，我的朋友石曼青，虽然你生就是一个英杰，你去世了，你也不像其他的万物一样归于尘土，而是你的名声仍留在世上，而且会在史册中熠熠生辉。你的名声能在史册中生辉，你本身就是一个类似于像其他以前圣贤一样，是这么一个好的。然后呜呼曼青，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曼青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但是还能想象你生前意气风发的神情，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于地下者，你是光明磊落，而且是这样的出众超群，你埋藏在地下的遗体意气不化为朽壤，我猜不会化为泥土而为金玉之精，而应该是会变成金玉的精华， 会变成最宝贵的东西，而不是成为那些尘土。就是说，你从生到死，就是无论是怎么样，你肯定都是那种最好的东西。像这个石曼青的话，我之前也查资料，他的朋友很多，几乎就是很多有知名的人，他们都对石曼青的评价特别高。除了欧阳修给石曼青写祭文，就是像刚才大梦说的那个《石曼青墓表》，然后还有这个《祭石曼青文》，后面还有苏舜钦的《扩曼青》，还有梅尧臣的那个《吊石曼青》，这几个都是写石曼青的。很多人啊，他们就是像刚才大梦说石曼青爱喝酒，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他是一个谪仙。同时呢，石曼青他还有一个轶事，之前他呀乘马游抱宁寺，就是他骑马的时候呢，这个牵马的人疏忽了一下，把他给摔了。当时大家都很怕呀，因为当时他是一个官老爷，一个大官摔到了，这个牵马的人就特别瑟瑟发抖，大家赶紧把石曼青扶起来。结果这个时候石曼青说，哎呀，还好我是石学士，我要是瓦学士，我不就摔碎了。从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很豁达。如果你有一个朋友，他爱喝酒，又有才华，然后人又有趣，你会不会觉得我愿意跟他深交？那他去世的时候特别难过，肯定又能持续。人家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当你和这么一个有意思、这么有才华、这么一个耀眼的人成为朋友之后，在他去世之后，你没有办法再从其他的人中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又耀眼又温暖的人，那么在你最后在怀念他的时候，整个人可能就会更加的悲伤。
接下来就轮到了我和小画眉第一次搭班儿。好，小画眉，我全程开麦，尽量不喘气儿，你来吧。
主要是我突然想到这个清明节好像用相声不太一样，那咱们就叫访谈吧，叫对话式的分享。我需要有反馈，这样我不会紧张。但是这个样子，那就是我这搜了一下祭文，因为我一开始是想搜那个挽联的，后来发现那个挽联往后翻好像好少啊，然后最后找着，就是它是怎么回事呢？开始就是最远古的时候，就是人们是祭祀，像周代的那种祭天呐、啊、祭地啊、祭天地四方啊之类的，他们是有一个那个祭祀，还有祝祷，是一个有祝祷文。一开始是个祭祀神灵天地的，到后来呢，用于私人，就是用于到那个人这边了，告享。后续这个祭文呢，然后就是有的人就精简，最后就成两个联了，也就成了最后那个挽联，也就是对子。正好我下载了那个一些文章，有一套中国殡葬史李伯森，这一套书大概是七八册吧，从各个朝代然后看他们那个丧葬习俗。这边因为欧阳修他是宋代的嘛，于是我又看了一下宋朝。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挽联还就是宋朝写的，挽联属于宋代，当时是有一个叫韩绛的人参加考试，他有都名列第三，也有那个四次调任，然后还都在那个熙宁年间。他去世之后呢，然后苏子荣给他一个挽联，三登庆历三人地，四入熙宁四府中，这两个就特别对仗工整，而且能把整个就是他的人生比较大的事情经历概括。从此这种挽联之风就由此开始了。后面就是像那个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袁枚，那个他自己给自己开追悼会，其实当时那个文人他们也有做字挽联儿，这是一个字挽联儿，最知名的应该是陶渊明那块儿，就是他有一个字祭文。哎，大梦，我不知道那个咱们之前有没有讲过吗？分享过吗？陶渊明的
字祭文没有，没有
没有，
那个是在我选择范围之内，但是那篇我没选，因为陶渊明讲太多了，没得讲了。
是吗？
像自知墓志铭啊，字祭文、啊，我都是想了。可以
啊，
放在明
年
清明，对吧？
放在明年。这就是那个挽联，也就是应该说是那个简短的那个祭文。祭文呢，它分两种，一种是祝祭文，就是祝福的祝；一种是哀祭文，就是那个悲哀的哀。这两种呢，它们都属于那种应用性文体，也就是说要实际使用的。它这个祝祭文的话，用来祭祀神灵，什么天地啊、山川啊、宗祠啊，一些神格的东西，也可以叫做那个祷祭文或者告祭文。哀祭文呢，也就是主要祭祀这个亡故亲友，也称悼祭文，悼念的悼。简单来说就是祝福一个祭文，然后这个哀悼一个祭文，两个呢都是表达自己心意，到达情意最好。 有一个那个文章《文心雕龙》里这么说，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个注记文的话，应该是以悔过迁善为主，也就是说你要跟神说，应该说哎呀那个我悔过，我这个要往善处就是做好事儿。如果是对那个你的亲朋好友，然后这个写那个祭文的时候，就得说我的那个情绪就是道情达意，要表达哎呀确实很伤心，但实际也是很难过的。是这两种区分的话，这块石曼青的话它就属于那个哀祭文，然后讲哀祭文这块呢，一般是用于那个死者丧礼或者墓祭，一种是这个在灵堂这块，然后那个就是哎祭一下，也有或者像这种每年清明，像这个石曼青去世26年之后，欧阳修再写一篇，然后确实表达自己哀悼思念。像这种那个祭文的话，它有对于这个亡者不同身份分别也不同，然后比如说有那亲人呢，就以欧阳修的例子为说啊，有祭朋友，就像这石曼青，还有那个郑玄辉啊、梅圣瑜啊，还有祭亲人的他的那个黄皮太夫人，还有一些就是他自己亲自就是拿着这个自己写的文然后吊祭，比如说像那个祭丞相公文，还有一些就是就比如说像这个他这个巨官欧阳修谨遣尚书都省令史李阳至于太清，就是他自己不能去，然后所以让别人拿这个文去，然后就比如说遣人代祭。像这些哀祭文的话，他们是主要是抒情，因为是比较抒情嘛，在当时这个宋代是重文轻武的，这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是为这些文人所乐为，整个就是相当于宋朝吧，祭文的文学性有很大发展。在同时期的话，还有那个之前咱们应该是 MSN 分享过那个祭十二郎文，还有那个祭妹文，都是感人至深的那个思想代表。这个大概就是这个祭文的分别，一个是注祭，然后一个是哀祭。后面时候讲一下那个挽联儿。挽联儿的话是从宋朝开始，刚才说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呢还有一个挽诗，还有吊书，同时还有一种问慰帖。这种就是这个石曼青文。我查的资料呢是中国殡葬史这本书里面特别分出来的一片，叫做那个问慰帖。也就是说是这是一种专门用于问疾或者吊丧的书札，史称就是也称吊书。这篇文章说是名家大手笔，然后此类杰作，后人觉得这篇文章大概是千古绝唱了。再讲一下那个字挽联儿，这个字挽联儿很有意思。一般说那个就是挽联儿啊，别人对这个去世者一生的概括，然后把这一生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凝聚在这个两联儿。比如说之前吧，袁隆平院士大家给他写的挽联儿，什么国士无双，然后禾下乘凉梦，还有一些那个什么一和，然后什么万民福这种，这种就是把这个整个人生的最大贡献浓缩在上下两联里。然后这个字挽联呢，人们为什么会给自己写挽联？大梦问一下，你能理解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给自己写挽联吗？
我能理解，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没事儿可写。就是我那种高光时刻的话，我觉得不足于外人道也。但是有人可能就觉得我得留下点什么，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不了解我的，我要把自己这个故事讲述出去。我猜呀，这个心理状态。
他这个字挽联他是有两种，一种是刚才说的那个自己的高光时刻，认为自己就值得后世传颂的一种是把这个，还有一种啊，就是觉得自己就是也有那种自嘲，还有那种就是觉得哎呀这真是那个比较消极啊，这辈子完蛋了，一生可能也就这句话了。然后这边我举个例子，在清代的时候，杨荣旭他是那个浙江那块就最清廉的那个官员，但是结果因为是开罪上官，所以最后被撤职，然后最后抑郁而终。他去世之前他给自己写了个挽联，一死变成大自在，他生虚略减聪明。也就是说我死了行了，我得到了大自在，来生我一定不要像现在这么聪明。这真是正话反说呀，然后他真是就是不平之气就是在笔端，真是太难受了，就是觉得自己我这辈子就是因为太聪明了，然后我来世我一定要难得糊涂，这种就是我这辈子这样了， 也是抒发一种自己感觉。有一个，还有一个那个清代的那个于越，就是清代名士，这个人我都没听过，但是他是30岁中的进士，然后还做了短期的翰林院编修啊，然后湖南学政之类的，因为他出题不太严谨，被那个就是罢官了。然后最后呢，就只能去写书了。然后最后他去世之前，他那个是这么写的：而生无补夫诗，死无关乎术，辛辛苦苦著250卷书，流播四方，是亦足矣。这是上联。然后下联：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安安稳稳数半生30多年事，放怀一笑，无其归乎？先得到了。然后后来又失去，但是在以后的人生中还是可以焕发光芒的。他觉得我写了250多卷书，然后流播四方，我这辈子就是足够了。而且我这个30多年俯仰无愧于天地，活得很敞亮，最后就是人生圆满了，我就告别了。这种也属于自挽联，就是跟他跟上一个那个他生虚略减聪明那个关，就是他俩就是相当于一个反的，一个是觉得我这辈子过得不行，我期待下辈子，然后这个愉悦呢，他说哎呀，我这辈子足了，太棒了，可以安心的那个走了，这个就是自挽。同时还有一个就是这边可以说，就是等会儿大猛，你像要对就是人生总结还有一个什么的时候，在对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应该说每个人在给自我做总结的时候都会偏向于自己，就是可能会美化自己。
肯定啊，这个事情人都死了对吧，其言也善，那总得说点好的，不管就是稍微美化一下，开个滤镜还是可以的，但也不能太夸张啊对吧，没做的事情你不能说，做了你可以说的稍微加个10%、15%都是允许的。
是的，所以就是说这个自挽联呢，就是有这样一个特性，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写的时候就会美化自己，都会稍微觉得自己是没错，我就是世间正义，然后我写的挽联我圆满是我最棒的样子，然后我就不圆满是因为时事的样子，我本身是好的，他们是会这样。转联自挽呢，然后本来啊是那个就是有一些超脱人最后一点的人生趣味，在那个人生结束之前，哎，写个文章，哎，开心一下。然后，但实际上就是他也有一种那种诙谐的，也有这一种那个诙谐的感觉。然后我想，最后呢，就是再回到这个祭文这块吧。这个祭文呢，它这种两个注祭文之后，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因为我后面还找了一点儿其他的。也就是说那个宋代的丧葬，因为我现在这个找的那个文章啊，它我说是哪块都找了一点，然后最后攒起来的话，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在找的时候呢，还额外那个延伸出来一些东西，就比如说像那个宋代的丧葬是怎么回事，然后他当时是那个就是宗教一系列的，这个我就带两句吧，然后就当做结尾了吧，因为我感觉我找的东西已经都讲完了。梦啊，你开麦。
在。我给你出道题吧，就咱们 MSN 里这些人，你觉得你想谁给你写，请谁给你写祭文？当然你百年之后啊。
为什么都能没人写一篇，咱们先互相写，然后互相看行吗，然后一起再一见啊。
嚯，你这要求还挺高的呢。只能选一个，你不能这样。
好难选啊，谁有空谁写。
谁有空谁写，我以为说谁看你给的钱高低吧，这个对吧，不是白写的。那话没，咱丧葬先放一放吧，你今天这个东西有点碎，我这没法帮你攒起来，我尽力了。
不是，我就是想说那个，就是后一个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整个祭文的话，刚才不说是有一个那就是现场那个念的嘛，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后续那个就是扫墓的时候念的，然后现场念的话，最早开始就是抬棺的人喊出来，就唱出来那种，就是那种挽歌嘛，然后最后发展，最后成这种祭文了。宋代的那个他们重文轻武，然后而且是整个文学性就比较高嘛，然后最后就是从这个祭文这块，
就是说哭丧的话也得有文采对吧，上下阙都得押韵的，不能说就像我们北方那种很野蛮的 直接就是嚎啕大哭，看谁哭的嗓门大，
没，北方的话，就是如果是你要真论说的话，它其实是有那种神调啊，应该不算神调，就是有那种专门就是念的文，因为当时除了这文人写祭文嘛，当时他们当当可能还请那些佛教道士之类的，然后他们也有一套词，然后大概就是这意思。
好，谢谢小画眉，待会儿咱还聊。